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前阵子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台湾在七八月的时候热烧流行起来的一部 YouTube 影片《山道猴子的医生》，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日本好了。日本呢，在2023年大概年初的时候啦，其实在年轻人之间呢、啊，有一个词是被广泛讨论的。那这个讨论的是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对，这个叫蛙化。那蛙化呢，简单说就是喜欢一个人，那当对方表白了，我就会变得很厌恶，有点像非黑即白的感觉。这是很多日本高中生在说的蛙化现象，这样子就是形容他们的爱情观啦。那蛙化顾名思义，你就可以看它的词语上面就直接去解读，变成青蛙的过程这样子。那跟好像我记得源自于是童话故事啦，童话故事你大家应该知道青蛙变王子嘛，对不对？那在日本年轻人呢，他们把它反过来使用，就是王子变成青蛙的过程。对，我本来对你有一些美好的憧憬，但是呢，但是因为你们经历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你看到些什么东西啊，这个王子好像变得没有这么王子了，好像慢慢的有厌恶感，变成青蛙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相反过来的。那这个在2023年，其实在日本来说也算是流行语的第一名啦。然后呢，指的也就是日本高中生的一种独特的感情趋势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一个词呢，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名日本的教授，他的学术研究报告就提出一个蛙化现象啦。其实也是在讲恋爱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当一方的感情获得另一方的回应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些强烈的反感情绪。那这个反感情绪呢，其实如果是用在台湾好了，台湾有一个网络的用语或者网络的名词叫做性单恋，他们的概念其实一样的，就只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性单恋这一集呢，我们可能未来再开个一集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分享一下这个蛙化现象好了。好，那首先我们就要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有蛙化现象的产生。简单说就是为什么你会从喜欢一个人，把他当作公子王子般的欣赏的时候，突然一个转变变成青蛙，这么的不堪这样子。对，那这个其实在单恋者啦都会有不一样的心理状态。那第一种状况就是，其实你喜欢的并非是对方。这个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一些人在互动过程中，他想要的就是之间的感觉感受，而不是我真的喜欢你这个人这样子。也或者是我今天跟你互动起来，我喜欢是我自己付出时候的姿态。对，甚至呢，有些人喜欢是互动过程中的暧昧的感觉。对，所以他不是想要被满足，他是想要满足对方，然后达到可能内心的一些或许催产素多巴胺，就觉得哇，我好有价值，我好有能力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互动并非是我喜欢对方，是我喜欢我自己现在这种互动，我自己现在这种感觉这样子，会觉得很有价值。也甚至在中间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带入一些自己的期待值啊和想象啊之类。就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个案，他其实也有这样的状况，他的感情其实一直都不顺，尤其是当对方跟他提出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他都是拒绝的，要交往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觉得说好像跟自己的期待值是有落差的。那为什么会有落差呢？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人，你好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像我这种一介草民，如果今天打破这种关系的话呢，好像就不一样了。我喜欢就是你高冷的感觉，但你喜欢上我，你高冷就不复存在，反而是你好像变成男朋友女朋友姿态，会关心我啊，问候我之类的，他就觉得哦，不要，压力好大啊，就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你，我喜欢是冷冷的你这样子。这也是这个人的需求啦，他可能就是喜欢这样的互动啦。 这可能也是出自于他本人啦，对感情的一个想象，他想要这样的生活，想要这样的情人之类的，也或者是一些韩剧看的比较多，霸道总裁那种，哇，好霸道，好喜欢，越对我越凶，我越爱，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可能还是有的，对，那这个当然就是保持尊重啦，只要你觉得你喜欢，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在但是啊，在不影响到别人的状况之下。好，那接下来呢，当然除了刚刚那一种呢，还有第二种。第二种人呢，可能是在现代社会比较普遍的，就是一些比较缺乏自信心的人。那这一些人呢，可能在过去有讨论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主题，叫焦虑型的人格特质。对，其实焦虑型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会缺乏自信心，然后呢过度的贬低自己的价值。所以呢，为什么会挖话呢？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不值得被这么完美的人爱上的。当对方跟你表白的时候呢，你心里可能会跳出一个脑海一个画面，或是一些想法，一些文字，告诉自己说，这么完美的人，他竟然会喜欢上这么糟糕的我，该不会他脑子有问题吧？该不会他品味有问题吧？就会开始慢慢去解读后面这几个字，该不会他怪怪的。因为我这么糟糕欸，他喜欢我，他是怪胎吧，慢慢的变成这样子。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诡异，但是老实说，现在非常多人会有自己会打击自信心的这些行为，也包括交往啊或交朋友之类的。这个班上第一名的人，他为什么会想要跟我这最后一名的人交朋友？这个运动天赋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愿意找我跟他一起打球之类的，或者他唱歌这么好听，为什么他会愿意的要找我去唱歌这样子？任何一切都是有的，会觉得在特定的场域啊，这么完美的人怎么会跟自己搭在一起？对，慢慢的呢，会因为自己的自信心去破坏自己这样子。所以也就是因为，可能你把对方幻想的太过完美了，然后呢，又把自己想象成超级没有价值的。在这样冲突之下，你会觉得说，反而会去反省，就是我这么糟糕的人，怎么可能会得到幸福？那我这么糟糕的人，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可能给对方什么样好处啊？然后呢，对方才因为这个好处还逼近自己。那当今天没有这个好处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就离开我之类的？反而会有一些矛盾的感觉出来。也会担心对方离开你这样的，因为自己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就是很糟糕的人。那他今天要跟我发展成这种亲密关系，跟我表白，好奇怪，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也可能会挖话，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怪怪的之类的。你不喜欢我是正常的，因为我很差劲，你把我当路人也很差劲，你不接受我对你的爱也很正常，因为我很差劲。但是你接受我了，哇靠，你超怪，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这类人啦，其实在感情互动上面是比较相对比较辛苦，要从建立自信心开始这样子。OK， 那这个其实在我自己咨询个案里面有蛮多这种性单恋的人，他们其实有这样的问题啦。那当然就像刚刚提到的，未来会再开一集让大家听听看。好，那接下来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呢，就是单纯的压力跟不安，因为对方表达一些比较强烈的可能需求感啊，或者强烈的爱意的时候啊，会觉得喘不过气。因为过去的我可能自由之身，我想要付出就付出，我今天想要给你我觉得我想给东西就给，然后不求回报。但当今天你求回报的时候，或是你今天来找我要进入亲密关系，我反而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非同小可，如果接受下去的话，是不是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你这么好的人跟我在一起，我会不会被周围人攻击之类的？我会不会有情敌这样子？也甚至呢，你今天的爱可能是不是要有一些我们讲配套措施之类的？我今天接受你，是不是我就要变成你心目中那个样子？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要改变自己，很不安，压力很大这样子？也甚至哦，有一种人是还没有准备好，他就是喜欢中间的过程，当今天对方 决定说好，那我跟你在一起好了，对，我好好面对我跟你之间的感情，然后呢，反而会有点措手不及，就是没有，我只是开个玩笑啦，我只是觉得这样很有趣啦，我只是喜欢这种感觉，没想到你真的喜欢上，哇，糟糕，好像真的玩火自焚了这样子，对，让对方烧起来了，那这个也是会产生的原因啦，其实就很多是。我们讲的可能不经意啊，或者是我们心理状态啊，甚至呢没有做好准备啊，所以当今天对方有一些跳脱你可能掌握度的一些行为时候呢，你就会瞬间的冷掉，会瞬间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不有趣，不好玩了，没有吸引力了，这个就是个蛙化的过程。好，那这个蛙化现象，其实在原本在定义这个规范时候呢，指的可能是比较偏向是我们讲心理上的感觉，但是慢慢的呢，被可能其他的网友啊，或是日本的年轻人，慢慢把它变成一种比较广义的形容方式。对，那这个广义的形容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应该说他们也称为在这个过程中，男生可能做了一些。相对来说会比较不好、不 OK 事情啊之类的，他们就会把这个男生称为叫"蛙化男性"，或者说"蛙化的情人"之类的，就是延伸、延伸再延伸啦，对，让女生觉得冷掉的行为这样子。那我刚查一下资料，我就发现其实哇，日本女生不好搞定呢、欸，很多的状况都可能会变成蛙化这样子。就像我有看到里面的其中一则，有一个日本女生说，她今天跟男生出去约会，然后呢，当今天男生啊，可能我们可能要点餐嘛，叫服务生这样子，那一次两次服务生都没有过来，然后男生举着手就请服务生过来这个动作，然后呢，这么久很尴尬很丢脸，那这个男生就会瞬间蛙化，就女生可能觉得说，哇，这个好像价值感就变低了。对啊，应该很帅气，就举一下手，然后服务生就过来，而不是举了这么久，一次、两次、三次，还是没有人理他，就哦，好尴尬，好丢脸，很蛙化这样子。就现在已经变广义的，变成这样子，甚至有一些我们讲言行举止啊，感到丢脸之类的。那这个言行举止，可能广义来说，有可能是他外在打扮啊，他表达方式啊之类的。比如说今天哇，照片超帅，出来后，诶，也蛮不错的。符合自己内心期待，但是走一走路，发现诶，侧头一看，诶，鼻毛掉出来了，一根鼻毛很长，这样子蛙化，哈哈哈，什么都可以蛙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都蛙化，这样也甚至服装穿搭没有品味啊，也蛙化，然后甚至呢，我自己咨询蛮多个案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跟异性吃饭的时候，最后结账。然后呢，一块两块都算得很精，这样子也蛙化，就各种蛙化都有这样子。广义来说，广到变成这样子。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广义的一个，虽然这个蛙化已经变得很广义的形容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蛮常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就像我自己好了，我当然以前单身的时候也会想要去认识新朋友啊之类的嘛。现在在路上就觉得哇，这个人。他很有气质诶之类的，然后呢，或许下一秒他就开始抽烟，他就开始吐槟榔汁之类的，甚至呢，做一些可能破坏形象的事情之类的。对，你自己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地，然后看到一个很帅很美的人在那边，哇，诗情画意这样子。然后呢，下一步呢，他突然口吐痰，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哈，怎么会这样子？也是他看着天空开始挖鼻屎，你会觉得说，这有点扫兴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可能广义来说这一种蛙化的感觉，已经觉得这个人不帅了，不美了。对，以现代词就是，某个角度、某个瞬间，他蛙化了。那这个蛙化过程啦，就很像是，一颗屎坏了一颗粥这样子。对，那一颗屎呢，就是很像是部分破坏的整体。那这个整体当然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是重点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哦。我看到这个人的外在啊，我就去想象他的一些特质啊、个性之类的。那这个蛙化的心理过程，我们也可以描述成就是 部分真实的状况，真实的一些对方的个性显现出来。那因为这个人的真实性跟我们想象出来的差异性过大，然后毁灭掉了。对，毁灭掉我们的想象，所以导致我们会瞬间的对对方感觉就是反转啊，原来是这样子。这也像是我不知道有些人有没有人是那种看到一个人的外在或看到这人照片，就是想象他的声音，对不对？就哇，这个男生他长得很帅，然后他很 man， 就是很有肌肉这样很 man 这样子。然后呢，一讲话哦，好轻声细语，然后呢音频很高，完全不搭。有或者看到一个很甜美的女生，感觉就娇小可爱，就她讲话就之类的，你会不会吓到之类的？就是这种，我们会有一些想象这样，但是基于事实就发现哇，怎么跟想象差这么多？这个过程中就瞬间挖化。那这种状态其实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解读啦，就是当今天你可能是一个暗恋者。对，或者是你是一个被暗恋者好了。那当你今天要回应对方的时候呢，为什么对方突然原本很喜欢你，或你原本很喜欢他，感觉突然没了，变得不再喜欢了。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疑问，就是诶，这个人明明追求我追得很勤啊，为什么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他在一起了，觉得我要答应他，他就翻脸不认人，马上觉得还是不要好了。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其实我真的也发现说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疑问啦。明明互动的很 OK 啊，明明都会出去吃饭啊，很像男女朋友的互动啊之类的。但当你今天你要确认关系，他反而逃避了，他反而不要跟你在一起了，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反而他消失不见了。对，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有遇过这样的问题，会觉得哈，那你之前在搞什么飞机？对不对？你到底在干嘛？对，有可能这个人他就有这样的状况，对，不能说你挖化了，或许是他心理上的自卑或不自信，逃避掉这样。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什么样的人会比较有这种挖化的现象产生这样子，通常都有很多原因啦。然后啊，就有一些学者就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呢，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挖化的一种感觉，会把对方挖化？其实啊，他们提出的观点就是呢，可能这些人都有一些自恋上的特质。对，因为暗恋呢，暗恋某部分来说啦，就是我们讲的内心内在的投射。对，在中间过程中赋予一些所谓的我们的期待值啊，也或者是你喜爱的部分，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匹配或者是崇拜对方。那这个的问题就是，他不是真正的看见对方。对，所以呢，你当然大家也可以解读啦，把挖化变成是从仙界好了，对，仙女啊或男神之类的拉到凡间，对，对方已经不是仙女不是神了，而是有各种状况的一般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哇，你把他本来地位很高的突然贬为跟你一样的人，甚至比你还糟，你就突然冷掉这样子，那种感觉啦。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蛮奇妙的地方。好，那除了挖化以外，日本因为这个挖化现象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词叫蛇化。我查完会发现哇，日本真是有才啊。那蛇化现象呢，其实好像查资料是有 TikTok 有一对情侣好了。对，他们是创作者，然后在影片中就很多提到，就我的女朋友我的男朋友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棒之类的。其实要表达就是对彼此深深的爱恋，我就互相很喜欢这样子。对，那他们在四月的时候的影片有提到，就是首次提到这个所谓的蛇化现象。对，那这个蛇化呢，要应该说他们的解读的方式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喜欢他，不管他的行为多尴尬，也是他放个屁，或者他露出鼻毛，他挖鼻孔，我就觉得哇，他好帅，他好美，他好可爱，这样子。所以慢慢的呢，这个蛇化现象也慢慢广泛的流传啦。对啊，所以他们的解读是蛇化现象可以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论对方啦的行为多么不雅，多么不 OK， 但在我们的眼中依然是 很可爱的，所以他们又有一个蛇化的用语出来这样子。那这个蛇化现象，如果我们要用心理学角度去解释的话，其实心理学有个类似的叫月晕效应。对，这个月晕效应呢，指的就是当我们今天对某个人有一些好印象的时候，会连带的认为这个人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好。对，所以呢，如果今天是月晕效应被放置在这所谓的爱情中理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用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当你今天喜欢一个人，你会连带的觉得对方的各方面一定也都是你喜欢的。对方带给你感觉就像是我们所谓为什么它叫月晕效应，就像月亮晕开来的时候一样，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方面，所以对方整体就会被你喜欢，对你喜爱这样子，它的各部分啊各方面啊也都涵盖在其中这样。那蛇化啦跟蛙化其实某部分来说也跟月晕效应是有关联性的。对，那只是蛇化它可能更偏向月晕效应，因为蛇化也就是我们认为最美好的那一面，那其他的部分呢也会被容纳进去，就像是我喜欢你这个人，就算你放个屁挖鼻孔我也觉得哇好帅好美好美，把对方的言行啊任何一切都变成解释成好的那一面这样子啊。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蛙化是在日本年轻人的口中会比较常见，也是如果今天在台湾社会的话，蛙化或是这种性单恋情况在年轻人的身上会比较容易发生。其实啦跟我们讲的内在状态有关系。对，那这个内在状况指的可能比较偏向是我们自己的年龄层啊、发展阶段啊、社经地位啊，或是教育程度啊、教育状况等等各类因素影响的哦。所以也就是因为年轻人相对他的爱情经验比较没有这么足够，所以容易会有一些我们讲的幻想吧之类的。所以以心理学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去过度的神化你的对象这样子。对，然后呢当对方做出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甚至呢对方跟我们自己告白的时候会梦碎。对，会觉得说哈竟然就这样子瞬间就蛙化了。对啊，那以前啦，就像以前可能我们爸妈的年代或是更早以前好了，有所谓的笔友嘛，对不对？笔友在交换联络方式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只有看到信件啊，没有看到人啊，对不对？那在交往过程中呢，在写书信的时候呢，都会想象成对方是一个最了解自己的对象。对，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了解，我们很合得来，很棒。但是呢当见面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因为现实和想象的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内心就会发现说哇见光死。对，然后就不再往来这样子。对啊，那为什么也这就是我们在现在社会的年轻人比较容易遇到的，因为网络世界比较发达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变见网友啊之类的，在交往过程中或是交友过程中都是依靠着网络，不是面对面的。然后现在技术又这么好，一堆修图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有些资料可以报假的，对啊，你搞不好160报个170之类的，谁知道啊，先报先赢这样，至少有人互动为优先这样子。所以呢比较有经验的人啦，可能就因为会经验比较多，也知道比较多面向，所以在这种爱情交往过程中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蛙化，因为你的幻想空间可能就没有这么多，而且你可能已经熟门熟路了，就是说啊男生就这样女生就这样之类，追求就这样之类，或这个人也就这样子，跟我以前比起来好像也还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交往经验少的人也有可能会有这种蛙化或蛇化现象。对，要么会突然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破灭了，要么就是把这个人捧得太高了，他这么完美。对，这个也就是现代啦可能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感情上面的通病这样，尤其在追求期的时候。好，所以刚刚讲这些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理想化的一个发展这样子啦。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层面好了， 那如果今天你不是年轻小伙、年轻妹妹，那为什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啦，很多应该说很多的概念都差不多，只是用词、名词的方式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如果是以现在恋爱观来说好了，其实呢，一见钟情也容易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见钟情它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对。那一见钟情，也就是因为你欠缺的所谓的亲密互动的感觉，只是因为单方向的觉得哇，这个人很棒、很美，一眼就看到哇，这个人是我要的，看到某个人、某个异性就燃起热情，燃起那种喜欢的感觉，这样子，所以也是没有经过判断的啊，也是没有经过交流的，就是单向觉得哦，这个人在我脑中的想象是这个样子的。你在车站看到一个帅哥美女。然后很有气质，散发出来的感觉，你就喜欢上他了，一见钟情了，这样子。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蛙化的一个开始啦。所以一见钟情的人啊，在一开始都会投入比较多的感情，对，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我终于遇到他了。那但是一样的，你不够了解他，所以对方内心藏着可能很多的心理问题啊，或者是可能有很多的不合啊，跟你很多不合的地方，你在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对，所以一开始太过度的投入，那这类型的人呢，容易受伤了。对，所以换言之啊，简单来说就是会过度的美化对方，然后等到你真的要开始交往的时候，你热情就会消退，这样子，因为你们接触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象，而不是想象中的对象，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度理想化也会有这样问题啦，不能说一见钟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就是一见钟情可能因为有某些特点吸引到你，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相处嘛，对不对？而不是一直活在一个想象空间。因为有一些人行为模式是这个人他外在是我喜欢的，那我就想象他可能有一些行为啊之类的，会开始想象他的任何一切这样子。那当今天你可能真的跟他搭上线在一起了，你就会发现他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时候呢，又会有另外一种类型人跑出来了，就开始去改造对方，改造对方成为我的理想型。那这个在现在感情的发展中，其实又更为常见了。你会发现很多的情侣都会抱怨说，为什么都我在改，为什么都不改？或者是你自己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你很辛苦在为了对方调试？那对方感觉就是摆烂，不想要调整这样子，然后就哇，好辛苦哦，这段关系怎么都是我。我慢慢的迷失自己，这样子，我慢慢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对，而我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对，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投射需求啊，就会容易产生这样子。我们过度理想化，那为什么会理想？就是我会把我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需求放在对方身上，这样子。对，如果你今天是渴望得到爱的，你就会希望你可以变成可能被人家捧在手心这样子。然后呢，会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无限包容自己的对象，然后也渴望可以找到一个为自己牺牲奉献的人，全方面照顾自己的。因为我没有过，所以我想要。这种期待，这种理想化，就是让你的感情变得走得非常不顺，这样子。那这个不可否认啦，一定还是要回溯到我们讲原生家庭。如果家里给你温暖，给你这种爱的感觉是不够的，你一定会欠缺。所以呢，你就会去找，就像你肚子饿，你会找东西吃一样，对，那种感觉。你今天缺乏爱，你就会想要爱的感，被爱的感觉。当你今天可能真的遇到有一个人爱你了，你反而会有点像是上瘾、着魔之类的，就哇，我想要更多，我喜欢这种感觉。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对爱的定义了，比我想象中还要少很多。我想要增加，我就换，再换，再换，一直换。一直去理想化下一个对象这样子，然后慢慢演变，你搞不好就变成一种恋爱脑，对，就是因为你想要得到爱，因为你想要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投射、投射、再投射，一直放到对方身上，一直重复的循环，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感情发展啦。所以也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有一些单身朋友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单身。那其实也就是要去思考一下你内心的需求感是什么。对，搞不好有一些人他的状态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但其实呢，他要的或许就是曾经他没有获得过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很多人讲我要感觉啊，相处的感觉啊之类的， 对，那感觉怎么出来？或许你可以判断说你过去你欠缺了什么样感觉，然后呢，现在这个对象能不能够提供你这些你过去没有体验过的感觉？那当你今天体验过这种新的感觉，你会觉得哇哦，我喜欢欸，慢慢的你就会着迷这样子，对，变成找对象的时候找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在一开始，你可能只看得到照片，你只听得到他的声音之类的，或者看得到他的外在这样子。那真的比较核心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看到的，对。然后慢慢的让你的交往的难度会提升这样子。然后呢，当然啦，这种状况可能就会比较延缓你的交友，或者是进入亲密关系。那另一类人就是呢，每一个都会先去幻想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条件，对，有点像是一厢情愿啦，一厢情愿觉得对方可以，还有这样的，就举例好了，可能有一些人他的过去的家庭的经济没有这么好，然后呢就会想要找一个有钱的人，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再当没有钱的人了，我已经受够了，那。可能现实层面我的能力没有这么足够，那不如我去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满足我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想要可能购物都不用看价格之类的，吃东西我可以吃好吃的，到处出国玩之类的。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怎么办？去找一个似乎看起来有能力的人。那这个时候就会去看对方的价值，比如说，你今天在网上看到这男生或女生，哇，他每天光鲜亮丽的，他动不动就出国之类的，或他工作职业可能就是很高薪这样子，你就是想要去接近他，因为就是你内在需求投射出来的。那最惨是什么？当你今天跟他在一起，发现他钱都不会用在你身上啊，他享受自己的生活，对，那你反而是没有办法分到一毛钱，或是感受一下跟他同样生活品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失败的寻找过程啦。因为我们要看的当然是这个人内在特质、他的个性之类的，而不是他的光鲜亮丽的外表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被骗，也是因为我觉得方向错了，然后这也会演变成后续很多问题啦，就变成你一厢情愿的觉得对方这么做。然后就演变成就像是有一些人他会说你生我男朋友生我的女朋友你就应该会怎么做怎么做或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啊，因为你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啊，所以你必须这么做。但这个是谁规定的？这没有人规定的，对，这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想出来的东西，反而会造成对方的困扰，然后对方也因为这样子呢会跟你相处的不愉快，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所以无法去双方互相理解双方感受啦，对啊，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在一见钟情的人身上。所以每一段恋情都会很过度理想化啊，也甚至呢对象会一个换一个啊，然后无法很顺利的跟人家建立亲密关系啊这样子。那如果没有病逝感的话，就会一直想要去企图想要改变对方，然后呢改变对方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对象这样子。那比较不 OK 就是可能很难去接受对方原本的样子，对啊，也甚至呢如果今天对方无法顺应我们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就会生气不满这样子，然后会吵架啊之类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会迫使对方去改变，对，不管用什么样激烈的手段都是有可能的。那改变什么？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为了爱会变得很疲惫，会变得很疲累，就是要玩，有点像是我要满足我另外一半的幻想跟需求。我明明就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的另外一半他想要坐跑车，也是他想要拿名牌包之类的。好，那我身为他的另外一半，我就要努力这样子。对，也甚至我的另外一半他想要一个贤妻良母，可以回到家就可以烧热水，然后做一道好吃的，不是一道，很多道好吃的，做一道有点可怜，做很多道好吃的迎接他下班之类的。对，那这个就是 投射出来的，对方投射出来的感觉，那在我们自己可能觉得哇，好辛苦，好累哦。为了爱要去改变自己，我明明就发现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才能，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因为对方，所以我们迫使自己去勉强去接受去改变，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累的。所以慢慢又会演变成就是相处之间我们讲的价值观啊，甚至什么个性不合啊之类的，对不对？也甚至会去计较谁付出的多或少这样子，然后演变成就分开。所以其实很多的感情问题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了，也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自觉。那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一集，你发现说我们自己好像有这样的问题，就可以思考一下，去解析一下你自己到底要什么，或你想要的恋爱关系啊发展是什么，或你想要对象具体是什么，而不是都是幻想。因为幻想基本上它难就难在有些东西是很难达到的，对，过度理想啊幻想也都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正视一下现实层面。就举例好了，台湾人呢一定会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优缺点，对，那这些优缺点呢可能在外国人身上它就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好，你今天想要一个台湾男生他要很高的身高，然后很健美身材，也甚至会有一些什么白皮肤之类的，对，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就是欧美人士？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亚洲人嘛，可能我们种族本身就比较没有办法这么高大，皮肤没有办法这么白之类的，因为是黄种人嘛，所以在这样幻想之下呢就可能会产生问题。也甚至男生可能觉得哦，我想要找白富美，哇，漂亮的，身材高挑的，瘦的，像那个什么乌克兰那种俄罗斯这样子。对啊，但是你现在在地方就是亚洲地区啊，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去思考一下你要的对象的条件，在你现在的领域或生活环境，你现在的舒适圈是不是很大众还是很小众。如果今天以普遍的价值观来说这个太难达到了，你势必你就要去修改一下，要不然你要脱单真的是蛮难的。也甚至你今天就算脱单了，你要找到完全符合的也很难。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要让自己心态调整啊，在交往上面或互动上面会顺利很多，要不然其实很容易没有办法被满足。对，因为你要的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那种感觉你要可能其他国家的人种，其他国家人的文化风格之类的才可以符合这样子，但你现在你就不在那边啊，所以这就是面对现实的地方。好，那如果你真的发现说你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啊，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不满意才会过度去理想化你未来对象啊或者标准之类的，当然啦，就是努力的去让自己做调整做改变，这样没有自信心的人慢慢的去调试一下，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人这样子。你可以从小细节开始啊，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然后去尝试一下平常没有尝试过的事物之类的，就尝试看看，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生活体验这样子。当你今天有体验了，你再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那当然这个体验不是一次两次，因为会因为环境啊或者对象啊或者自己的状态啊而有不一样的那个，应该说不一样的结果啦。就像我自己好，我在好的时候呢，状态好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超顺利的，对，会觉得没有问题，很积极很主动。但我自己心里觉得很闷，很可能没有这么的开心的时候，很阴郁的时候，你要做任何事情我可能觉得懒懒的，然后也因为这个懒懒都做得很不好。对，你要我去尝试我也不想尝试，就算尝试了我也做得很烂这样子。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你今天发现说你是一个已经过去有尝试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激起你的自信心或是让你有开心感觉，那当然你去感受一下你现在自己心里的情绪啊或者感觉啊或者任何一切啊环境啊之类的，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场合这个当下去做。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的话，那当然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去尝试看看，慢慢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内在这样子。对，也比较不会让你会用一种负面的姿态去找对象， 也不会一直想要去找理想型、理想化、过度理想这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健康关系的开头，对。然后也不要觉得说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的特性这样子。那主要是你自己没有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嘛，对不对？那你就去练习。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小事情、小东西，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厉害啊。对啊，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觉得，诶，我家常菜我会煮，但是没有厨师这么厉害，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在做菜的过程中是开心的吗？如果你开心，你去钻研嘛，让自己变得更厉害之类的，都 OK。慢慢的你会感受到自信心，除了自己喜欢以外，你分享给周围的人，周围人会觉得哇，你好棒，你好厉害。有这个回馈感的时候呢，你会对这件事情更有自信心。那也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变成很多种事情，慢慢去体验，慢慢去感受，一步一步来。那当你今天越对自己满足的时候呢，你在择友的部分相对来说条件就不会这么高，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都 OK 啊，不管任何个性特质的人，我都可以 hold 得住。甚至呢，如果今天他没钱没关系，我也不是一个物质的人，对，也甚至我自己有我的生活品质，搞不好今天要我让提升对方也没有问题之类，而不是求别人，而是给对方一些你想要的生活这样子分享。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你今天满足了，当你今天变好了，你在人际关系互动上或是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也会不一样，然后就不会这么得失心这么重这样子。对，那这个呢，今天这个内容呢，会主要啦用一些比较轻松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也希望如果你今天发现你可能有这样问题的人呢，好好去调试一下。那如果真的你发现真的很难调，那没关系，你可以再来找我预约一些咨询之类的，然后我们好好去理清一下原因是什么，然后慢慢去尝试做做看。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